The General Assembly will.
现在，大会将听取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 Nikos Anastasiades 阁下的讲话。我现在请礼宾官员陪同他上讲台。
On behalf of the General,
我荣幸地代表联大欢迎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 Nikos Anastasiades 阁下来到联合国，并邀请他在大会讲话。主席，我祝贺您当选为联合国大会第69届会议的主席，并表示我国政府对您崇高的职责的行使给予充分的支持，来实现我们共享的目标。在我们充满着不确定和不稳定的时代，促进联合国的目标和原则。主席先生，联合国大会是唯一的国际论坛，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每年聚会，不仅来向世界公众舆论发表关于严肃问题、重大问题的意见，同时也讨论所有的区域和国际挑战的场所，即并非每个具体国家，而是共同的关乎国际秩序的问题。我们不应该忘记，联合国的建立的目的是要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以便促进有效的对于所有人民的基本自由和人权之保护，无论性别、种族、族裔、宗教或信仰如何。因为这些原则是处于本组织宪章的核心，我们应该维护之，我们应该努力及促使其实现。在我们全球化的时代，所有的成员国都在某种程度上都受到在任何国家或区域所发生的事情的影响，尽管其规模和发生的时间不同。因此，我们需要采取联合的行动，通过共同的认识和理解，尽管我们各有不同，来共同地走向和平、走向稳定、走向民主。这个道路的实现，只有通过联合国才能够实现。应该加强联合国的作用，应该坚持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应该履行联合国的决议。这是我们有效地处理和应对新的和长久威胁的先决条件。明年，联合国即将庆祝70周年，这是一个具有意义的里程碑。在联合国的历史上，塞浦路斯认为这是一个正确的、恰当的时刻，来加强我们的努力，来共同致力于向前进，通过自我评估，通过包容性的辩论和探讨讨论，以便达成实质性的成果，以便能够加强本组织的效用。在这方面，我想回忆一下2005年的世界峰会，当时世界的领导人商定了一项尽早改革安全理事会的问题。主席先生，去年我第一次在本组织发言讲话的时候，我表达了深深的关切和不满，即关于有一些行动 因为这些行动，我们所看到的，它违反了主权和领土完整，各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导致了区域和全球的不安全。比如说恐怖主义，比如说吞并领土，通过非法的手段，比如说宗教原教旨主义和强迫的使成百万的人流离失所。但是遗憾的是，尽管我们进行的努力，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过去一年当中，我们却没有足够的士卒地去应对和应对这些挑战。令人感到更为担忧的是，这些事件和情况的程度和影响又被进一步加大了，而牺牲了很多人的生命，以及各个国家的单独和集体的社会和经济的繁荣，最终影响了区域乃至国际的和平与安全。我们现在在利比亚所目睹的，在黎巴嫩、叙利亚和伊拉克所看到的，特别是在伊犁组织伊斯兰国的这个出现之后，以及他们所犯下的无以言状的罪行，这呢不应该使我们无动于衷和被动不去行动。我们有义务，作为一个人类的共同体，有共同的价值，应该立即地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行动，去拯救子孙后代，使他们不受这种非对称性的威胁、恐怖主义和赤裸裸的仇恨的祸害。在这方面，我们赞赏安全理事会本星期三所通过的决议，即采取决断的措施来处理正在显现的威胁，即前所未有的外国恐怖主义的战士的这个涌去和这种网络的出现，助长了世界各地的冲突。我们期待那些犯下滔天罪行的这些肇事者，他们在过去几周的这些罪行最后将被绳之以法。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忽视其背后的深层次的长久的冲突，这是导致了和触发了，可以导致触发地区的不稳定，导致流血，以及使成千上万的无辜平民包括儿童丧生。很遗憾的是，这样的事件呢就播下了仇恨的敌对的种子，助长了进一步的暴力，而危及了对话与谈判，使得对话和谈判更难地去进行取得成功。具体的讲，涉及到中东和平的进程，以色列人民的国家权利不应该被质疑，但同时巴勒斯坦人民的该项权利也不应被质疑。我们非常赞赏埃及政府发挥的非常积极的作用，在双方之间进行斡旋。与此同时，我们坚定地敦促所有攸关方要去劝阻、去阻吓恐怖主义集团的这个行动，因为这些行动呢阻碍了、破坏了中东和平的进程。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应该无动于衷，对于发生在乌克兰的事情及其所产生的波及的影响，涉及到对某一些非常重要的和最有影响力的该世界舞台上的行为方之间的这种关系的影响，美利坚合众国、俄罗斯联邦和欧盟之间的关系。我们欢迎在9月5日达成的明斯克协议，我们呼吁遵守该项协议，并由各方充分履行该项协议。
Naturally，
很自然地说，除了这些区域冲突之外，我们也应该保持警惕，应该不时地提醒我们自己，还有其他的常规和非常规的挑战，这些挑战危及着我们的存在，而这些问题是我们需要处理的。这些问题包括人口贩运、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全球贫困、饥饿和移民的流动， 以及所带来的人口变化，还有传染病的扩散，比如说埃博拉，应该注重这些问题。与此同时，气候变化的影响最终在某个将来的时刻将会成为不可逆转和灾难性的。主席先生，塞浦路斯处于欧、北非、近中东的交汇地，这是一个动荡的地区，大多数冲突都发生在该区域。但是我们感到很骄傲的是，我们作为欧盟成员国，我们拥有和我们邻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因此我们被视作是一个诚实的中间者，而没有秘密的议程。我们必须要认识到，我们的地理就是我们的命运，我们必须要承担起建设性的作用，来捍卫联合国的价值、联合国的原则，来做出贡献，促进我们区域的和平。当然，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们处于前列，来反对恐怖主义、反对人口贩运的努力的前列，来反对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并努力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帮助，在必要的时刻做出我们的努力。就在昨天，塞浦路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拯救了350名叙利亚的难民，他们是在一条渔船上逃难，在地中海搁浅，这避免了人道主义灾害。与此同时，我们的区域所发现的碳氢物质很无疑可以增加我们的战略的重要性，能源可以成为一个重要的催化剂，推进广泛的合作，从而促进和平与稳定，而作为一种加强我们区域和欧盟能源安全的一个手段，以及促使多样化，而这将进一步促进该地区的国家的经济发展。我们愿意对这事业做出我们的贡献，甚至来进行协调和调解，在生产碳氢物质的邻国和消费碳氢物质邻国之间发挥协调的作用。主席先生，2014年是我国被暴力的分裂的40周年，这是由于1974年的侵略的后果，是由土耳其的继续占领所造成的。我并无意在这里来进行这种指责的游戏，因为通过了相当为数众多的联合国局和安全理事会的决定，真正的不仅体现了历史的和持续的责任，即是谁是犯了错误，但是同时也谴责这种不可接受的这种地位，并且呼吁要求塞浦路斯重新的国家的完整，要求占领当局撤军。我在这里想强调，我们真诚的愿意积极的努力，决心的努力，以便通过建设性的、深入的、实质性的对话来达成一项解决办法，使这个解决办法能够团结塞浦路斯 和其人民，能够恢复所有其合法公民的基本自由和人权，使我们的这一岛消除占领部队的存在，确保和平共存，确保社会经济的合作在我们所有的公民之间，同时最终要保证有效性和塞浦路斯作为一个欧盟成员国的有效的运作。对我来说，应该只有一个唯一的计划，这就是要解决塞浦路斯的问题，要建立在商定的基础上作为一个妥协。我们塞浦路斯如果在 倒回到两族两个联邦的区域，有要进行这样的发展，有政治上的平等，有根据安全理事会的决议以及高级别的协议来这样做一个，但是呢要享有单一的主权、单一的国际法人实体和单一的公民人民的公民地位。主席在经过了数月的艰苦谈判之后，在2014年2月11日商定了一项联合声明，由两族之间，该联合声明制定了基本的指导原则，来作为一个解决方案的框架，同时也商定了谈判进程的方法。与此同时，我们认为极为重要的是，联合声明明确地规定了我们共同的目的，即谈判的共同目的是要结束这种不可接受的现状，以便达成一种安排和方案，而这种安排和方案将确保和尊重欧盟所建立的原则。在联合声明签署之后和进行了紧密的谈判，在双方之间之后提出了全面的建议，涉及到的塞浦路斯问题的所有的各方面已经提交了出来。我们现在已经在进入了这样一个阶段，加紧我们的努力来弥合分歧，以便铺平道路，来走向一个可行和持久的解决方案。我想借此机会热烈地欢迎最近联合国秘书长任命了他的新的特别顾问，就是 Espin Paz Aida 先生。我们相信这一任命在这一谈判的关键时刻体现了联合国决心确保这一进程坚定地向前推进。同时无用讳言，同时我们也需要展示出真正的意愿，即我们的同胞他们应该展示出这种意愿来以善意的进行谈判，也有土耳其展示出意愿来继续建设性的努力来达成解决方案，并不仅仅停留在理论和言辞上，而是要通过切合实际和实质性的行动作为第一步，作为一个就等待已久的这个要展示出的政治意愿，就应该通过我所提出的一揽子建议，即要大胆地建立信任措施。这种措施将建立一个所有各方有关各方的共赢的局面，来共同促进共同的理解，促进信任和善意，以便作为一个基础和催化剂来推进谈判的进程。另外我们也期望能够得到土耳其方面的真诚的在人道主义失踪人员问题上的合作，包括通过及允许进入所有所需要的地区并提供必要的信息，因为这样的信息将有帮助来落实和查找有关失踪人员亲属的这个人员的下落和缓解他们的痛苦。主席，塞浦路斯和其公民是非常需要他们的国家来重新统一，已经40年了，已经等得太久了，对所有人来说现在是到了这样一个时刻，是有关方面应该认识到这种人为的这种满于现状的这种情况是对谁都没有利的。一个解决方案应该是有利于所有的塞浦路斯人，有利于土耳其以及我们所在的区域，并很明显应该有利于我们的国际社会。我的最终的愿景是要是所有的塞浦路斯人，特别是年轻人，他们是我们国家的未来，使他们摆脱这一种不合时宜的这种负担和痛苦，要不得不生活在一个分裂的国家当中，他们应该他们被避免，因他们应该享受自由，这是他们作为一个世界上出生的公民所与生俱来的权利。这种负担 应该消除他们的这种负担。我不会偏离，努力去实现这一愿景，这是我的义务，我的职责，我是对所有塞浦路斯人所做的一个努力。我将不遗余力地去努力实现这一，承担起这一历史的责任，来实现一个稳定的、和平的、繁荣的和和解的未来，为我们的国家。主席先生，如最后我还必须要提一下，我国政府和人民真诚地感谢联合国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感谢他们对于塞浦路斯代表团方面在过去50年当中所做的工作，这是一个出色的榜样，联合国在维和方面所发挥的成功的作用。同时我们也非常高度地珍视维和的作用，以及联合国为此目的所发挥的作用。我们认为更重要的是应该支持联合国，并赋予其更大的权力来继续其进行工作，来缔造和平、维护和平、预防冲突，特别是在解决新出现的和新的威胁的时候。我向你们保证，我们将继续提供任何所必要的帮助来实现这些崇高的目标。非常感谢。我代表大会感谢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刚才的讲话，我请各位代表不要离席，向总统阁下致意。